我们今天讲的是斯蒂凡的答辩，那我们就要讲在教会自从主耶稣复活升天差遣下圣灵，在五旬节让教会能够成型，能够增长，能够开始对外传福音，那都很感谢上帝。人得救的人不断增加，在一个上帝所赐福有圣灵引导的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也时时刻刻随着各样的艰难和逼迫而来。我们也看到在圣灵充满的时候，教会里面也有人被魔鬼撒旦充满，那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讲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七哄圣灵，在教会那么兴旺的时候，也有人有一对夫妻因为七哄圣灵而在教会里面死亡。啊，不过感谢主，人生包括神所带领我们的教会，不管经过什么样的事，我们知道耶稣应许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他的，不但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他会胜过这世上所有的权势，带着他软弱无用的儿女做最伟大的事，那是历世历代都是如此。我们在初代教会也看到，即便撒旦叫他的邪恶充满了一对夫妻而让那个夫妻死亡，神仍然能够在这个悲剧中带领教会继续往前面走，继续在被逼迫，就是在第五章后面讲到被逼迫当中，他们可以继续往前面走，教会的人数也在增加当中。但是我们又要记得这件事，神赐下的恩典，在教会的恩典是绝不会被任何东西胜过的，但这不表示我们没有征战，甚至不表示我们在征战中可能有长期的失败、挫折、隐藏、退步都可能有。在神的带领之下，到第六章我们就看到人越来越多了。六章一节，人增多了，人增多是非常好的事，可是人增多也造成一件事情，就是会有忽略的情形。我们需要记得，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一件事，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即使是教会，即使是那个永远得胜的教会，也会碰到困难，而且我们会碰到可能比别人更多的困难。就是碰到这些困难，有的时候是魔鬼撒旦的攻击，有的时候是我们人的疏失，有的时候不必一定讲这有邪灵作祟，像人数增多，这不可能是邪灵做的。然后人数增多，在照顾寡妇的事上就有忽略的情形，就有因为不同的语言的背景而忽略，这个我们今天在台湾也常常经历到这样的事。好，在这个困难中，我们也感谢主，困难来了，然后困难解决了，困难来了带来一个解决困难、净化教会、健全教会，让教会更有更知道怎么处理事情的经验。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挫折、打击、失望，甚至犯罪，求主都让这些事使我们更坚定、更坚强、更谦卑、更有主的样式，更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相联系。那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困难解决，而且教会因此产生了一群人，这群人呢就七个人来管理教会的饭食。在第六章第七节，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甚至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感谢主，在这七个管理饭食的人里面，当然我们知道斯蒂凡是最特殊的，他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神奇事和神迹，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人间每一件事情 包括发财，包括考上大学，包括结婚，这些喜事都可能带来一些祸，而人间的祸也可能带一些福。在不信主的人来看，我刚刚引的是老子的话，不信主的人来看，这个世界的祸福变化太多了，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到底是真正的福。在我们基督徒来看，每一件事都是福，罪恶的世界每一件事都可以叫我们得到造就。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件事如果让我们得造就，如果让我们得更大的造就，更大的福气，我们的仇敌撒旦就会更不甘心。所以当教会，当基督徒，我们走在正道当中，而且我们走在更稳健的正道当中，当我们更愿意追求，更愿意爱主，更愿意学习彼此相爱，更愿意传福音，更愿意在主里长进的时候，你可以预期到一件事，就是撒旦一定会来干扰，一定会来打击。我希望你们敏捷的头脑不要马上就说，哦，那我就不要追求读经祷告爱主了，免得撒旦来攻击我。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已经在这样做的话，那你已经被撒旦攻击了。就是我们不必怕上帝允许撒旦给我们各样的艰难。虽然我们祷告，我们求主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诚恳的祷告，因为我们并不希望碰到这些艰难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碰到了，我们求主让我们仰望我们的主，有信心。有困难，忽略了寡妇的照顾，产生了好的结果，教会的制度更健全了。教会的制度健全了，有七个非常有能干的人在管理教会的事，而且成为传福音的很有力的工作人员，撒旦就会攻击。第九节，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堵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忽然来抓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不住的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犹太人大概从这个时候比较清楚看到，犹太人跟基督徒非分道扬镳不可。犹太教跟基督教是两个不一样的宗教，信靠犹太教是不可能得救，因为那不是一个信靠耶稣的宗教。请不要把犹太教等于旧约，犹太教是从旧约发展出来一个不知道上帝恩典的宗教。他们有很好的道德，有很好的律法的诠释，但他们不认识上帝。在一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但是慢慢我们看到这两个是不能继续下去在一起。甚至用保罗的话讲，信与不信的没有办法同父异轭。你看到犹太教开始攻击基督教，攻击有两件事，一个攻击他们召见圣所，第二个是召见上帝的律法。后来保罗也是这样被攻击。各位，我们基督徒讲因信称义，我们讲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废掉了律法吗？我们基督徒在初代的基督徒被说是召见圣所，这什么意思？他所提出来的理由跟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被定罪的理由是一样的。这个人说我要拆毁这个殿，然后三日之后我会再造起来。就是显然犹太人对耶稣对圣殿的看法很不满意，当然这是污蔑耶稣。不过我们也会去想这问题， 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得救完全靠恩典，不靠律法，我们是不是废掉了律法？第二个，我们觉得敬拜上帝，像约翰福音讲的，神是灵，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所以拜上帝不在乎在哪个地方，不在乎在耶路撒冷，不在乎在水南，或者是在京城，或者在信友堂，拜上帝，敬拜上帝，最重要的不是你在哪个地方，不是你敬拜的姿势，不是你敬拜的音乐，不是你敬拜的环境，敬拜最重要的地方是你是不是在圣灵里，在真理里敬拜。那但是他们会觉得我们轻看圣地。基督教没有圣地的观念，我们也没有圣日的观念，我们也没有圣人的观念，我们也没有圣物的观念。什么叫做圣地的观念？圣地的观念就是这个地方上帝的成分特别多。那么有些教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地方讲台好，上帝的成分比较多，所以上讲台要脱鞋子。那站在这里站久一点了，是不是什么高血压什么都没有了？我是不知道哈。有的人有一个观念，圣日的观念，星期天或者某一个日子比别的日子重要，这个日子上帝特别成分多一点，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也有人有圣徒或者圣人的观念，这个人身上上帝的成分比较多一点，所以请这个人祷告，请这个人按手祷告是比较有效果的。还有人有圣物的观念，这个在天主教里就特别多了，这个东西是圣徒的骨头，这个东西是钉耶稣的十字架的钉子，这个东西曾经被某个人祝福过，所以这个东西摆在某些人的身上或者摆在某些地方可以产生医病赶鬼的效果。各位，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使徒行传》讲很清楚，有的时候彼得走过去的地方，他的影子都能医病。所以你先不要说啊，康牧师讲一些迷信的观念，劝我们不要有哦。我不是讲这些，我是讲神的确可以在某些日子、某些地方、某些人、某些物品上面、物件上面产生一些其他地方没有的效果，我们承认这件事。有的人说，对，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有，新约圣经成型的时候有，之后就没有了，这个我也不敢说就没有了。不过我要讲的这不是最重要的，我要讲的是，就算是有圣物，的确有圣物，就算是有圣日，的确有圣日，这是上帝规定的逾越节啊，或者说上帝规定的旧约的一年的三节，后来变成四节，的确是有上帝的规定。的确我们也说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神叫他脱下鞋子，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有些地方有些人有些事情是有一些特别的果效。我在教会里面就常常听，就有人请我为他祷告，那么为他祷告就是属灵人牧者的祷告是比较有功效的。而且有的人的观念是，我不要牧师透过电话跟我祷告，我要牧师按手祷告啊，那更直接一点。我都不觉得这些观念，就我们可以说这是迷信错误，我不觉得是这样，因为新约旧约都有圣经的根据。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肯定或否定有圣物，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可以有圣物、圣徒、圣日、圣殿的圣地的崇拜，不可以崇拜圣物，不可以崇拜圣人，不可以崇拜任何一个人、时间、地点、物件，好像他有上帝的能力。我们承认这些东西可以有，那是因为上帝使用，上帝如果不愿意使用，他就一无所能。任何一个伟大的先知或者伟大的传统，如果离了上帝，就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重点不在有没有这些，肯定不肯定这些，重点在我们每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管有没有圣徒圣物，我们单单的崇拜、敬拜、相信、赞美、传扬、享受、敬畏独一的上帝。初代教会和基督教正统历史历代，我们都是这样相信的。求主让我们单单相信我们的上帝。那我们也相信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但这样讲讲久而久之，可能就让人觉得这些人比较轻看圣地，这些人比较轻看上帝的律法。那这个轻看说起来轻看，但是可以成为一个宗教上异端的罪名，那就可以处死。当然犹太人那个时候是被罗马人管理，所以他们没有权利处死人，他们在杀死斯提凡这件事可以说是用了私刑，但是他们可能可以做这件事，他们就打算做这件事，他们就控告斯提凡，斯提凡就回答他们的问题。在第十五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斯提凡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起码我以前看到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斯提凡长得非常的帅。当斯提凡在答辩的时候，大家看着他，他的脸好像天使的脸一样，天使就是上帝使者的脸一样，非常的俊秀。我想这是错误的了解，这个错误的了解跟整个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都有一个错误，尤其使徒行传第七章最后斯提凡是被打死了，死前还求神赦免他们，我们就会想说，哦，大概斯提凡啊就是一个非常俊美的年轻人，做出一番非常柔和的讲道，到最柔和的时候，就是最后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然后他被打死了。这就是一个殉道者的形象，俊美柔和，饶恕敌人，我想有这个成分吧。不过如果你看圣经，恐怕圣经所要表达的最少不只是这些，如果不是这些。第一个，天使的相貌并不是俊美的相貌，在圣经上最少有一次，圣经上每一次出现天使、耶和华使者、神的使者的时候，所有人的印象，包括在新约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在圣殿里天使跟他讲话，从来没有一次是好像一个非常俊秀的柔和人在跟你讲一些安慰的话。天使来讲话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撒加利亚在圣殿，玛利亚在听到天使跟他讲话，产生的结果都是恐惧。玛利亚听见这话就甚惧怕。 撒迦利亚看到听到知道这件事，结果就变成了哑巴。
哎呦，
天使叫他变成了哑巴。但是最直接的是在旧约士师记第十三章第六节，参孙的母亲见到神的使者以后说，这个神的使者，这个神人如同相貌如神的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
好可怕。
因此我自诩我有一点天使的相貌，钟楼怪人啊。好，当然我的重点也不再讲到说斯蒂凡样子非常凶，不是。路加在描述他的像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各位，我刚只举几个例子，你再可以看但以理书，可以看在士师记里以及创世记里，还有以色列人在神的使者带领之下的每一次的反应，你都可以看到神使者出现的时候，人是说我要死掉了，我灭亡了。包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看到耶和华是要灭亡的，其实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上帝的威严。那我在这里希望提醒的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柔和谦卑彬彬有礼，敦亲睦邻，施展社区服事，跟我们的社区都做很好很好很好的朋友，我们来服务他们，很好，感谢赞美主，愿我们有更多的柔和谦卑的服事。不过你也不要忘记一点，我们所有的服事必须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把在魔鬼手下的人救回来的。如果你没有，我们的服务就有问题了。当你要把人从魔鬼的手下救出来的时候，你除了是一个天使和平的使者之外，你也不要忘记耶稣说你是一个壮士，你是一个战士，你是一个勇士。我们基督徒和教会给人的印象，除了我们是柔和谦卑彬彬君子之外，我们也求主让人看到我们是勇敢的在传讲那不可冒犯上帝的威严。从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教会都在讲这个事。斯蒂凡在答辩当中，但是他在答辩的时候，他好像一个勇敢的壮士，在对这些控告他的人反控。我们就来看看斯蒂凡的答辩，我最后会跟各位一起分享他的答辩里面的重点在哪里。第七章第一节，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下面斯蒂凡就讲了一篇道，这篇道我今天会讲多少我真的也不知道哈。那么不过这篇道呢，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哈，我猜你会有一个印象，起码我有这样的印象，我以前看斯蒂凡这篇讲道我都有一个感觉，不知所云，胡说八道。对不起啊，这是上帝的漠视，不应该这样讲。但是斯蒂凡所表现出来的，我实在觉得有点，他讲的道好像没有什么，不知道重点在哪里。而这不是我这样讲而已哈，英国的无神论的大文豪萧伯纳，他写过一个很有名的剧，你们可能也知道 Andrew Clubs and the Lion， 就是有一个奴隶，他曾经把一个狮子的刺，那个掌中的刺拔出来，后来这个奴隶被送到竞技场，狮子要吃他，结果狮子没吃他，狮子跟他变成做好朋友。哦，原来狮子认出这个人将曾经救过他，整个的竞技场都鼓掌哈。萧伯纳写那个剧的时候，他就不忘记随时随地啊 骂一下基督教。那么因为那个时代背景跟斯蒂凡差不多，所以他也就讲到说，哎呀，前一阵在犹大地听到一个言语粗鲁没有受过教养的斯蒂凡讲了一大堆胡说八道的话，后来被人家打死了。就是大文豪萧伯纳也觉得斯蒂凡这一段讲的没什么好。不过斯蒂凡不一定讲得好，可是我们知道使徒的讲法他应该讲得好，因为他满得恩惠能力，他说以智慧圣灵说话，众人是抵挡不住的，更不要说这一定是圣灵漠视的。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可能是对我们一定有帮助。注意控告他的两件事，一个他召见轻看圣所或者是圣地，第二个他废掉律法。那么圣所或者圣地可以指耶路撒冷，也可以指耶路撒冷的圣殿。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也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实在没有什么圣地的观念。我觉得这也好了，我刚刚说了，有我也不觉得一定多不好。甚至民间宗教大概也没有什么圣地的观念。今天你看看那个民间宗教，尤其是到那个元旦的时候去进香的时候，冲进去那个样子，哪里对神明有什么恭敬？当然那没有神明了，但是也没有什么恭敬。可是你在很多的宗教里面，包括旧约的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圣地的观念是有的。这个地方是圣洁的，是神所在的地方，一般不干净的人是不可以去的。旧约新约的圣地都是这样。我们先说以色列那一块圣地，这块圣地因为耶和华在这里，重要到什么地步，圣洁干净要到什么地步，所有的外邦人要杀光，因为这些外邦人原来污染了这个地，要把他们杀光。好，这我们吓了一跳。然后在这个圣地之内还有一块更圣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是圣地，外邦人不洁净的人不可以在这里，到耶路撒冷就是更圣洁了。那么在这个圣地，以色列人每年要三次去朝圣的。然后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地里面，更圣洁的是圣殿里面的内院，圣殿里面的外院。你都记得那个外院是什么人什么东西可以去的？外院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去的。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去，因为其他的畜生也可以去，所以我们外邦人也可以去。其他畜生就是牛羊也可以去，那个地方叫做外邦人的院，外邦人的院。然后有以色列的女眷可以去的女院。这一重一重的圣地越来越圣。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句话很震撼。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一句话就把以色列人所有错误的观念打破了。以色列人，你们因为一件事在控告我，说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说以色列这块地方不是圣地。那么我告诉你们那个历史，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祖先，我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他们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哪里人？各位，亚伯拉罕是在异教之地蒙召的。 亚伯拉罕不是在西乃山蒙召的，亚伯拉罕不是在耶路撒冷蒙召的，亚伯拉罕不是在以色列这块地方被上帝呼召的，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肥鱼月湾两河流域，任何一个历史课本包括世俗的历史课本都会告诉您的是什么地方，那是人类文明的起源的地方，在创世纪也有讲那个地方是示拿地，亚述巴比伦都是从那里开始发迹的苏美文化 Sumerian 的文化，那个地方文化很发达，但那个地方是一个异教的地方，在那个异教的地方，在那个没有一般人以为没有神的地方，在那个以色列认为是污秽的地方，斯蒂凡不但说神向他显现，斯蒂凡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你再想想看，什么地方是圣地？各位，我们基督徒可能会想象妈祖庙是圣地吗？哦哟，那是魔鬼之地呢，那是什么圣地？我们会想到行天宫是圣地吗？啊，哪里会是圣地？在米索波大米那个地方，上帝向我们的列祖显现。你知道上帝在什么地方跟但以理讲话吗？正是我说的行天宫妈祖庙的地方，在巴比伦的皇宫里讲，跟他显现。你在但以理书，你在以斯帖记，你在以斯拉记，你在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异教之地的时候，上帝仍然在跟他们说话。特别在但以理书里面，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那里面我想跟波斯的王宫，后来的波斯王宫，跟后来的其他地方的印度的皇宫，跟很多其他的异教王宫里面一样，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僧侣，行各样可憎的事。可是就在那个地方，荣耀的上帝不仅向但以理显现，荣耀的上帝也把将来宇宙，不是宇宙，地球历史的重点告诉了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在那个宫里，神向他启示历史的发展会是怎么样，我们今天不去讲了。那是一个巨大的金像的一个巨大的，英文说是泥足巨人的崩溃，因为那个巨像的脚是半泥半铁的。英文这句话当然是根据但以理说的，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的文明，辉煌的文明，不过是泥足巨人，承担不了他的脚，他的泥土做的脚不能承担他身上的那些金银铜铁。如果我们不是依靠上帝，所有的文明都会像尼布甲尼撒的梦里面一样的泥足巨人一样会垮掉。但以理已经回答，斯蒂凡已经回答了问题了。我们的祖宗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我愿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家里只有你一个人是基督徒，如果你在你的办公室只有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觉得很孤单；如果你在你的家里面，你父母是很虔诚的异教徒，你家里一进门一个观音像，然后这里一个符咒，那里一个符咒，你父母非常爱你，从小就把你的衣服啊什么东西送到庙里去，给那个影子照过的，你觉得很恐怖，你觉得你在一个阴阳怪气的地方，好恐怖啊！我劝你一件事情， 我劝你思想历世历代神的儿女，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但以理，我们在很多的环境，那个环境我们如果能够改善最好，我们如果能去掉这些偶像最好，但是我们没有去掉的时候，我们求上帝住在我们里面，使在我们里面的上帝是那么丰富，比在世界上的邪灵要更大，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你就不怕刀枪不入。我不是在宣扬义和团，但我的确说，基督徒啊，在我们里面的上帝，如果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就能得胜。我们不一定能把环境改变，但我们里面可以坚强。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好，现在到了圣地了，我们到了一块上帝给我们的地方，美好的地方。我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都一直要回到一个重点哈。没有圣地，没有圣日，没有圣时，但是有圣使，有圣神，有神，有圣洁独一的神。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位神，神在罪恶的世界给我们一块地方，是我们觉得比较圣洁，比较重要，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不一定是迷信。所以各位，你们有一个全台中，如果不是全台湾最漂亮的教会，这是很好的事。你不必觉得，哎呦，我们都是很体贴肉体啊，外表这么富丽堂皇，不必，神给我们那很好啊。唯愿我们里面也有丰富的圣灵，唯愿我们这里也有丰富神的道，唯愿我们在这里随时有上帝的爱在其中，那当然就更好。但神给我们一个漂亮的房子，这不是错，而我们在这个房子，在这建筑物里面，我们觉得比较更能敬畏上帝，也不是错。但是当然，我更希望你能够在买菜的时候，甚至逛百货公司的时候，你都同样的知道耶和华在这里。我是不太知道姐妹你在逛百货公司的时候如何发现耶和华在这里哈，是不是耶和华在这里我就还是不要买东西比较好，还是耶和华在这里我就更有信心买，我是不晓得哈。但是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我们基督徒是圣洁，是良善的，而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地方的时候，斯提凡又讲了一个很吊诡的话。斯提凡说耶和华要把这块地方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这我们在创世纪看到这件事，我们在这个应许，我们重新在出埃及记听到这件事实现，我们在约书亚记看到那块地方，那块地方是圣地，上帝给了他们，所以以色列很看重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故事真是多得不得了，这个地方叫人流泪，叫人痛哭，叫人稀奇的故事多得不得了。以色列 Holy Land 那个地方所引起的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地方比那块土地流了更多的血。一直到今天，回教、基督教、犹太教都想要争取那个地方。我希望基督教不再想争取那个地方，但因为我们认识上帝了，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在基督里面，而不是在一块土地上。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是那个地方。斯蒂凡又讲了亚伯拉罕，我刻意略掉了哈兰，因为原则是一样。后来就到了这块地方，到了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也就是你们以为的圣地。而在这个地方，神对亚伯拉罕
是如此的苛刻，如此的残忍。神说我要把这块地方给你，斯提凡说在这个地方神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
神说我给你，神说你到这里来，然后亚伯拉罕到了那里，你在创世纪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你看到亚伯拉罕一直在漂流，一下在南地，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和我们，我们是他的属灵的子孙，我们在这地上没有长存的家，处处无家，处处家，那是基督的写照，一点都不悲哀，反而是非常自由。没有一个地方是圣地，上帝无所不在，上帝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所以每个地方都是圣地。但是因为人的罪恶，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几乎处处，尤其在台湾被人亵渎，上帝所在的地方居然被盖成妈祖庙，盖成关公庙，是可忍孰不可忍，可以忍。什么地方是圣地？上帝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上帝在哪里？上帝处处都在，所以处处都是圣地。但是圣地变成了妈祖庙怎么办？那更好的事是，敬畏上帝的人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愿你我是敬畏上帝的人，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圣地，因为你里面有圣灵，因为你有一个圣洁的心。当你重生得救了，认识了上帝，你在你的家里面进门就是一尊观音像，到处都是这个佛像那个佛像的时候，因为你里面有圣灵，你的父母可以开始觉得家里不太一样，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甚至你也不一定知道是什么。就如同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他的脸发光。就如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我们到每个地方都散发出因认识耶稣而有的香气。我们希望我们散发出香气，这不表示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都信耶稣，因为有的人他闻到这个香气他对耶稣更反感，有的人闻到这个香气他得到拯救。有的时候保罗说这个香气叫人死，我不能保证，但我求主帮助你，身上的香气会让你家里人通通都信主，而且这所经历的艰难最好是没有。不过当你信靠这位上帝的时候，这位独一圣洁良善，给人盼望，给人永生，给人力量，给人爱，给人喜乐，给人丰富的上帝的时候，你处处都是圣洁良善，你是自由的，你是丰富的。可是就物质来讲，你不一定丰富，也很好，不一定。亚伯拉罕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上帝应许给他，但是他连一个站脚之地都没有。你在创世纪可以看到，他连他的太太死了，他都没有一块葬死人的地方，他要跟那个穷凶恶极的房地商做买卖，客人。好，神给亚伯拉罕一块是地，而那个地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是人。第六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这句话 斯蒂凡我认为又在刻意回答人对他的攻击。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亚伯拉罕好不容易到了一块地方，这个地方是上帝给他的，可是上帝给他的在上帝无穷的智慧之下，却让他在那块地方，在自己的家乡上做客人。这是很矛盾的话，在神应许给你的地方你没有立足之地，神给你的地方你做客人。一个是斯提凡讲的，一个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九节讲的，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地方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这是西方的基督教的文学一直在讲的事。 We are like pilgrims journey， 我们是天路客，我们的人生不是住在一个地方，我们的人生是不断的旅行，不断的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我们希望住下来，我们希望安定，但是神常常把我们从这里带到那里。现在神把亚伯拉罕的子孙从应许之地又带到埃及，理由你也知道，那个地方有饥荒，理由叫你很吃惊。上帝应许给他仆人的圣地居然发生了饥荒，叫人活不下去。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经历这样的事，在我们自己也经历这样的事。每个基督徒你在教会的时间只要稍微长一点，最好你是受浸了以后，你就会马上发现怎么没有以前那么美了。哎，怎么跟以前想的不大一样了？是我们感谢主，神让我们能承受比较沉重的负担，而我们不会像那个泥足巨人一样最后就垮了就碎了。斯提凡在说，我的同胞们，哪个地方是圣地？上帝又把他们从圣地带到埃及去，而且在埃及上帝的话在那里特别明显的实现了。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一章你就看到，雅各的子孙到了埃及就人口众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好像海边的沙一样。在圣地没有，在埃及地有。基督徒有的时候在无家可归的时候，在逼迫，在漂流，在各样艰难的时候，常常活出更多得胜的样式。愿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活出这得胜的样式。当然任何地方环境是会变的，埃及地曾经成为以色列全家得救的地方，埃及的法老有惊人的爱心和宽大，不仅使用约瑟做他的宰相，而且让天下饥荒当中的人都到他那里得粮食。不仅如此，让以色列人在埃及最好的地方选了一块歌山地，在那里开始他们的生活，一住就是400年。哪个地方是圣地？哪里是我们长远的家乡？没有一个在地上的地方是我们长远的家乡。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感谢主，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平安的。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我们物质上的家房子好一点，这好一点是非常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有主。因为世界上，斯提凡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世界上上帝把神的儿女带到不同的地方去，又到一个地方400年，原来去的是得到拯救，后来在那个地方受到虐待。 神说我会带他们出来侍奉，侍奉我。然后在他们这个出来到了埃及大饥荒以后，斯蒂凡有的时候写的比较细一点哈，就讲埃及这件事。第九节，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在诗篇104诗篇讲这一个事情的时候，特别讲诗篇105篇特别讲到说，是耶和华打发约瑟到埃及去的，是耶和华让米甸人口贩卖的商人把约瑟卖去的，是耶和华使用约瑟的兄弟在嫉妒当中预先服下了一个棋子，使他们在以后饥荒当中得到拯救。在人间的每件事，我们都常常看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约瑟在17岁的时候被他哥哥卖的时候，本来是差一点被他哥哥要杀掉的时候，约瑟是不是在做奴隶的晚上天天想，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我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我爸爸叫我去找我哥哥，结果我被卖到埃及去。跟你女儿打电话来说我钥匙掉了，你派另外一个女儿去送钥匙去，结果她就被卖到埃及去了，有这种事吗？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有这种哥哥，我送钥匙去结果他要把我卖掉，他要把我杀掉。一开始我们这里有这个兄弟姐妹的，真是爸爸下次打电话叫你去送东西你小心点，要有保全人员跟你一起去。他是杀你，10个哥哥一起要杀掉约瑟，然后再把你卖掉，人口贩子，人蛇集团，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约瑟到最后跟他哥哥讲，这是上帝把我打发来的。哎呦，讲约瑟故事好容易哦，好好听哦。我们平常错误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真是痛不欲生的，怎么活下去。各位，这不是什么送钥匙到百货公司，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投资，我们教养小孩，有多少事情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难以承受，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们务要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的手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承担这些可怕的事情。12节，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埃及那里，斯蒂凡都在提醒人，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听懂，我不知道萧伯纳有没有看懂，显然是没有。显然我以前觉得斯蒂凡讲得很烂的时候，我也没有看懂斯蒂凡在字字珠玑地回答一件事。每个地方都可以邪恶，每个地方也都可以神圣，看我们是不是敬畏上帝。甚至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那个地方也常常成为神儿女的避难所，埃及就是。那么甚至斯蒂凡还说，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然后亲戚也来了，大家都来了，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埃及死在那里，那里。我们中国人不仅注重活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也很注重死的地方。这也不一定是坏事，这也不一定是迷信，这也不一定是一些顽固的传统。死希望葬在一起，死希望双穴，死希望是在哪一个灵骨塔。当然 我不轻看这些，因为圣经也没有轻看这些，但是我们也不要重看这些，以至于我们忘记我们全部的人如果信靠主，我们是归到主那里去，我们不信靠主的人，我们也不是归到一个几亿元几十亿元风水师看过最好风水的地方。你在圣经里面应该让你被提醒远离那些迷信，你埋在最好风水的地方，你去的却不是那里。你记得财主和拉撒路的事吗？那个财主埋在最好的地方，拉撒路大概是被狗吃掉了。因为圣经也讲那件事情的时候是说财主埋葬了，拉撒路没有讲他埋葬了。平常狗舔他，后来可能狗吃掉他。我甚至觉得先讲狗舔他，就是狗在那里准备有一天要吃掉他。各位，对，我们人看人是死了，埋葬在土里了，我们必须信上帝的话，我们去哪里？如果你不知道你去哪里，你好好的悔改归向上帝，你现在在主的怀中，你就知道你将来去的地方有多好。埃及迦南地，埃及是最文明的地方，现在我们觉得没什么，除了那里知道那里很多茉莉花以外，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当时埃及可不简单了，那是全世界两个最伟大的地方，一个应该是埃及，一个是巴比伦，两个文明最好的地方，甚至比我们中国文明都早1000到2000年。好，很好，神这样使用也很好，但是重要的是你跟随上帝。司提反都在讲埃及那里事件坟墓，都在提醒我们哪里都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哪里也都是我们死的地方。如果你活在主里面，你也死在主里面，在主里死就不是死了，在主里死就是在主里睡了，那是有平安的。司提反花了最多的篇幅在讲摩西，19节，他用诡诈诡计，不是摩西哈，那时候的新法老，带我们的祖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服享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啊，这件事情我们也都太熟悉了，各位，这都是我在小的时候儿童主日学老师讲的，我最喜欢听的，百听不厌的。哎呀，摩西被拯救，我想我那个时候大概是5岁6岁，我初到教会第一次，各位，那个是56年前了，我今年61岁，所以是5岁的时候，56年前我在教会里。那教会你们中间比较年长一点的应该还记得，这个教会以前没有的时候，眷区教会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我们唱诗歌没有 PowerPoint， 英文都没有，我们唱诗歌是一页一页的那个用翻过来的，然后我们听故事也没有那么多的哇那个教材，我们听故事呢最好最好的就是法兰绒版的。哇，我那时候好稀奇哦，贴上去不会掉下来。摩西生下来了，后来要把它丢掉了，为什么要丢我都忘记了，我还记得的就那次老师讲什么，我只记得一件事，就是米利安做了一个篮子，那个篮子呢好干净好白的床单哦，放上去，然后那个摩西呢就是那个做婴儿尿布的那种广告的婴儿，那应该不像是巴勒斯坦的婴儿了啊，就是像美国的 baby 一样，金头发的，眼睛蓝蓝的，把它放在里面。我记得我那时候听的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也想在里面睡一下。好，讲这些我是要讲这件事的， 这件事呢，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第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斯蒂凡要讲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这跟整个故事没关系嘛，摩西很帅又怎么样嘛，他不是因为帅才被拣选的，他也不是因为帅才成为以色列的领导者，他是因为有各样的能力。讲他俊美非凡，不仅是摩西讲他俊美非凡，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也讲，摩西生下来他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各位，我一直在讲这些话，就是表示出埃及记第二章也是这样讲，第二章第二节，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三个地方谈到摩西的生平的时候，都讲他很俊美，我听得很不舒服哎。当然是自行惭愧，但是还有一个，这也是生命安全。各位，我再问你哈，当时埃及人下命令，生下来的孩子，男孩子，要把他丢到尼罗河里面，要把他丢掉。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这个命令哈，是不是表示一件事？就是埃及人有权进到以色列人家里，把他们男生丢到河里面去。是不是这样的命令？应该是这样的命令，因为我相信埃及法老不会下一个命令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家的男婴通通丢在，通通要丢在尼罗河里，或丢到河里淹死。为什么不会向以色列人下这命令？因为这命令应该是不能执行的吧。埃及人可能可以执行，他们很讨厌以色列人把小孩丢去，他们很愿意。当然了，我想到现在的家庭里面，可能很多父母都希望法老下这个命令，把我的那个调皮的儿子丢到什么大甲溪里面，这可能有了哈。当然更可能是儿女想要把父母丢到大甲溪，不过这个我们不要去提它，你们实在都太近前了，没有想到我在讲什么东西哈。我要讲照出埃及记第一章二十二节讲，是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这很合理，吩咐埃及人做这个杀婴的活动，应该不是吩咐以色列人做这个事。可是请注意哦，是摩西被他的父母丢在河里去哦。就整个这件事想起来，我觉得有点荒唐，或者有点不对。小孩生下来了，他们就把它藏起来。这个是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就是，如果见他不俊美，就把他丢掉吗？我觉得显然是这个意思。见他俊美就把他藏了，哎呀，实在太漂亮了，如果不那么漂亮就不丢了吗？各位，你的儿子不够漂亮你就要丢掉他吗？各位，即使是暴君的命令，假如我们现在被某个异族统治了，某一个什么外星人来统治我们，然后他就说你家小孩，我们假定是太胖的就要丢掉，或太瘦就要丢掉，或太白就要丢掉，或太黑就要丢掉，你丢得掉吗？你说我当然丢不掉。你丢不掉的理由是因为他太漂亮了吗？我觉得这很荒唐哎。他为什么要讲他俊美？他为什么要讲他因为俊美所以藏了他？也就是如果他不俊美就要把他丢掉吗？摩西的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父母？我们的印象很好的父母，我觉得很有问题。然后希伯来书的写法我也觉得很有问题。各位，都是神的话，不应该有问题，只是我们先想一想，摩西生下来他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 斯蒂凡讲的是他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我能把他的解释是这样子，我觉得是合理的解释。他们让摩西活了三个月，养了三个月，没有生下来就丢他，是因着信，因为希伯来书这样讲的，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王的命令大概是就是双重的，以色列要丢，但他们大概希望执行的是埃及人来执行，因为以色列不可能丢，但是应该要求是要以色列丢，然后埃及人可以，如果没丢被埃及人发现，埃及人可以丢。我是这样解释，不丢孩子为什么？这需要问吗？太简单了。不丢孩子因着爱，不丢孩子因着亲情，不丢弃孩子因着理性，因着人道，这都是合理的。但希伯来书在圣灵的感动下的确说是因着信，不是因为亲情，不是因为人道，不是因为别的，是因着信。为什么要这样讲？各位，因为人的亲情、人道、爱心都是泥足巨人，承受不了责任的。人间的一切，包括亲情，不足以维护家庭的良善，我们哪一个人不知道这件事？我们哪一个人在亲情、在家庭的爱中，不是常常受很多的挫折？我受不了了。伟大的父爱母爱，伟大的孝顺，在每一个家里都有可歌可泣的事，但也都随时有叫人难以承受的事。所以即使爱你的孩子，即使爱你的孩子不把他丢掉，也必须是因着信。我在教会里其实碰到过这样的事，我在教会里面碰到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事，我两次好像是神开路了，但是我不知道第三次，而这一定会有第三次的。各位，你以为圣经写的跟你很遥远吗？你以为丢弃婴孩是一件几千年前的事，现在不会有这个困难，你以为吗？我们教会有过十四五岁的年轻人怀孕了，你叫我们怎么办？你叫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建议他堕胎，把孩子生下来丢掉，丢给寄养家庭，并不遥远，怎么办？我们只能说一件事，我们先跟当事人讲，还没有跟他们父母讲，你千万不要堕掉。但是他们想到第一件事当就是堕胎啊，不要堕掉，牧师生下来谁来养？前一阵好像报上有这个新闻嘛，一个国中生把小孩要用马桶冲掉，各位这想的都吓死人，都叫人哭的。那个小孩在马桶里被冲的时候，你想想看，圣经讲的跟我们一点都不遥远，我们怎么办？我想当时法老的命令可能强到一个地步，也许犹太人在希特勒底下有类似的情景，你活不下去，你要自己杀自己的儿子。而人间的亲情在某种压力之下到最后会受不了的，或者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得到的，我们一起烧炭自杀，母女烧炭自杀，父子烧炭自杀，我们不是都看过吗？而这种思想离我们会很远吗？ 有的时候我们在压力之下，是不是也想去买一点煤炭呢？哎呦，罪恶的世界，埃及曾经是文明古国，埃及曾经是如何善待以色列的，现在要杀。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圣地圣人，没有一个地方是永恒的美好，永恒的美好只有上帝里面。愿我们不断地依靠上帝。我认为摩西的父母是看到这个小孩子漂亮是真的，但是因为这个漂亮大概激发了他们的信心，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把它留下去。我是这样来解释。但是人的信心能够维持多久？各位父母，你再想想摩西的父母，你把这小孩，你自己的小孩哦，养了三个月，圣经上说不能藏了，因为哭的声音很大，因为到处买纸尿布，人家埃及人都发现了。你养越久是越容易丢还是越难丢？我觉得养越久越难丢嘛，有感情了嘛。所以斯提凡说这句话，他被丢弃的时候，这是圣灵感动的，圣灵漠视的，斯提凡应该也有意讲出这个话。因为在整个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都要表达一件事，以色列丢弃自己的人，约瑟被他的兄弟丢弃，摩西被他的兄弟丢弃，耶稣被他的兄弟丢弃。常常抵挡上帝的最厉害的是他自己儿女，不是其他人。常常抵挡我们最厉害的不是外面的人，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他被丢弃的时候，所以你做了那一大堆箱子啊，漂亮的东西啊，放在尼罗河里面，也许是一个不得已的。不过我就再请你想一想看，假如今天我们被一个暴君外星人统治，说你的 baby 一定要杀掉，一定要丢在河里去，你就会丢吗？是不是我们到最后就我们拼命吧？我想到就是会不会埃及那个法律里有其他规定，如果你没有丢，我会把其他孩子也杀掉。所以在这种痛苦难以抉择的时候，只好让一个孩子死，让全家不至于死。我是这样来推的，我要推为什么爸爸妈妈可以把小孩丢掉，除非要保护其他小孩。他被丢弃了，他被他父母丢弃了，他被他父母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放在尼罗河里面。尼罗河里面，你说那很平安？哪里会平安？你放一个，你把你儿子放在救生圈上，丢到大甲溪看看。法老的女儿拾了去。我们又看到上帝奇妙的手，借着外邦人，借着下命令要灭掉以色列人的他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实践那个电影里面，我印象里，因为太久以前看的不记得了，我印象里面摩西最后出埃及的时候，跟他这个妈妈有很感情深厚的分离。我自己在想，如果我是摩西，我是不是要把他带走？而这个他的妈妈，救了他的命的妈妈，是不是又不愿意离开？那是不是可以写一个剧本呢？那里面，我不知道抗日战争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抗日战争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日本妈妈养了一个中国婴儿，后来长大了，这个中国婴儿的国家民族的意识，对父母的孝顺要怎么样？我会想这些事，而这些事在人间是有的，包括在摩西自己的身上，我们下面就要讲到了。 二十二节，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们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斯蒂凡在讲的话其实有一个一贯的主题，你那些上帝的仆人到你们这里来，被你们逼迫的最厉害，你们逼迫你们爱你们的兄弟最厉害，当到最强烈的就是逼迫的耶稣。我也在想摩西的这一生，摩西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吧，摩西有很强烈的感情吧，他在埃及的王宫长大，他受埃及人的教育。我听说有个电影，我没有去看它，我也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想象这个。听说这个电影是演我们以前的围棋大国手吴清源的。吴清源因为他聪明，后来送到日本，很小的时候送到日本受训，然后他很喜欢日本那个文化，就在日本定居长大。吴清源后来就在中日战争的时候留在日本，他好像还去过溥仪的那个东三省那边去，在战争的时候去过。我们后来流行的一个名词文化汉奸，就是当时骂吴清源的，当然后来就不这样讲了。有一个电影就在描述中日战争的时候吴清源的心，我要帮哪一边，我的感情要到哪一边。我听说那个电影里面他想自杀，我在想摩西呢，摩西应该慢慢听到了，摩西应该慢慢知道了我是一个犹太人，摩西应该慢慢知道了养我与恩于有恩于我给我这么最一流教育的是埃及人。摩西在学埃及一切学问的时候，对埃及的文化一定有感情，就像吴清源在日本长大，在日本祈愿那种生活，他一定对日本人有很深的感情。当他听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的心是怎么样呢？他看到日本人是怎么样呢？各位，这是摩西，他在那里长大，他怎么？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这个感情，一定会有这感情的。这感情怎么办？这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历史上，这种都多得不得了，你要怎么办？他有学问，他有埃及人的学问。如果一个犹太人在德国长大，学了德国人一切文化，喜欢德国的音乐，喜欢德国的艺术，如果德国人甚至救过他的命呢，养大他呢，后来他对德国人，当德国人那样大量的杀犹太人的时候，他怎么想呢？他去看望他的弟兄，斯蒂凡说看望他的弟兄就是表示摩西在长期的煎熬当中，他的养母告诉他他是埃及人或给他埃及的学问，他的生母告诉他一切关于耶和华和以色列的事，他可能有一天受不了了，他一定要去看一看到底以色列人在埃及是怎么生活的，我在这个宫内这么养尊处优，我要知道真相如何。他去看，上帝的手也真奇怪，他那天就看到这么残酷的事情，一个人受冤屈，一个人受冤屈，在出埃及记讲他是被另外一个人有重担，埃及人打希伯来人一个弟兄打，摩西看到摩西的那个
性情的刚烈，摩西的急躁就在这里显出来了。各位，我们在那个时候，我是摩西，我一定记得一个字，忍。摩西不能忍，顺便讲一句，摩西到死都不能忍，以至于他进不了迦南地。这个要描述起来，如果要在电影里面，我不记得十诫这一幕是怎么演的。他如果要帮助，他如果要主持正义，帮助他的弟兄，他在埃及的一切事业前途就都没有了。但他受不了，他的正义感，他的同胞爱，叫他非把埃及人打死不可，藏在沙里面。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我看摩西自己也不明白，神并没有借他的手搭救他们。各位，你觉得摩西那时候应该做什么？你觉得摩西那时候应该打吗？应该杀吗？这个不管是不是摩西，我们都应该知道不对的。你不可以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怎么办？他可以想办法回到宫里跟法老商量这个事吗？你要知道，要解决以色列人受屈辱的问题，不是一个人受欺负，是一个民族，那要怎么做？我想到这里，想到神让摩西再等了40年，他必须好好的学习，他必须认识上帝如何能够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在死人身上行复活的能力，在你我的身上，我们看这要怎么解决啊？我忍也忍不下去了。不一定是谁被欺负，就是我们在公司、在家里、在教会，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的生活，我们怎么办？当我们做的时候，当我们勇敢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最伤心的是，我们以为我们做的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就后来发现这不是上帝要他做的。上帝没有叫他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上帝要他在40年后看上帝如何用其他的方式让法老使以色列离开。你说我已经等不到40年了，我没有叫你等40年。圣经有这句话，看哪，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看哪，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现在是现在需要依靠上帝。你看到有人，就我们在讲吧，假定说在台湾这里被占据的时候，我们看到我看到有个日本人，好像我们说雾社事件吧，打一个原住民把他打死了，惹来的就是更多的杀戮。但是先不要讲那个，摩西最痛苦的事是什么？摩西第二天又去了。使徒行传第7章记载跟出埃及记第2章有点不一样。使徒行传第7章记载是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显然两个人都不是好东西，两个人都在彼此欺负。但是呢，有一个欺负另外一个更厉害。27节，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摩西是好管闲事，摩西真的有正义感，但是是好管闲事。在出埃及记第2章13节，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哎呀，你们已经被人欺负了，你们不团结起来，你们还把力量耗在彼此伤害当中，你们怎么这样？各位，我刚刚讲这话，你再想一想看，可以应用在哪里啊？
我们已经被别人欺负得这么厉害了，我们还要内斗吗？教会啊，家庭啊，不都如此吗？摩西说，你们怎么这样子？叫摩西痛苦到最痛苦的是斯提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资料，他说那个欺负人的把他推开，出埃及记没有这个字，推开，少管闲事。你一腔热血被人说少管闲事，然后用下流的口气威胁，怎么样？我欺负人你要管是不是？你不高兴是不是？你要杀我是不是？像杀昨天那个埃及人一样是不是？你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我告你，你吃不完兜着走。这个就叫做下流奴性，被人欺负不敢反抗，用自己的力量欺负比你弱小的人，有人来主持正义你还骂人家，还威胁人家。以色列下流已经到极点了。圣经上讲摩西害怕逃亡，他什么都不怕，但是他看到他兄弟的心他害怕，他看到以色列他害怕。各位，外在的威胁没有什么好怕，内部的纠纷更可怕。所有内部里最内部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如果远离了上帝，那真最可怕。摩西听了就逃了。你不要忘记斯提凡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每个字都有他的用意，包括他在答辩。注意他去哪里了，他逃到米甸。这个世界上有圣地吗？这个世界上有我们不能离开的地方吗？这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找到上帝吗？在耶路撒冷，在西乃山，在麦加，在梵蒂冈。斯蒂凡说每个地方都有上帝，米索波大米的时候上帝在那里，埃及的时候上帝在那里，事件的时候上帝在那里，米甸的旷野上帝也在那里。在那里不仅是寄居，而且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上帝使我在受苦之地丰盛，一个是上帝使我忘记所有的痛苦。摩西生了两个儿子，没有这么好的命，好像到80岁他都绝望了。在那里他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圣经讲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荆棘火焰是什么意思？在旷野里面所有的植物最被以色列人讨厌的就是荆棘，羊也不能吃，除了刺人以外没有任何好处。荆棘火焰里面可能可以表示以色列人在荆棘和火焰当中，神也在其中。荆棘火焰可以指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痛苦，而在荆棘火焰中上帝的显现表示在痛苦中神会拯救。也可能有其他的意思，就是在一个荆棘火焰之地上帝仍然会做他的事情。不管怎么样，这意象是正面的。长老会的那个标志就是焚烧的荆棘，焚而不毁。我不知道合不合这段话的解释，但是在这里我们感谢主，听了这么久，看了这么久，我们现在听到上帝的话了。我们刚刚讲的一切，刚才斯蒂凡讲的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但在这里上帝直接对他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哦，对不起，我念错了。 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我把答案讲出来，我就不要继续讲下去，我时间也到了。在这么多的问题当中，后面其实他继续讲，斯蒂凡讲了三个重要的人物，或者最少提到三个重要的人物：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另外几个比较次要的人物：约瑟、所罗门。这些都告诉我们，上帝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愿意听上帝的话，上帝都会做事，包括在旷野，包括在以色列地。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今天有个教会是离开他们的教会到这里来敬拜，谁知道有没有一天你们离开这里到他们那里去敬拜。不管我们离开哪里到哪里去，求主让我们总是更亲近我们的上帝，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帮助，求主扶持你的仆人，在做了这个非常动人的答辩之后，不是无罪开释，而是被打死。我们看到五旬节降临以来，美好的事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拦阻。主，但是神的道不受到拦阻，不被捆绑，而且像以色列人一样越发兴旺。愿主的恩惠和慈爱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越发兴旺，不是我们要骄傲，不是我们要荣耀，使我们愿意把你的荣耀跟人分享。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